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好的，时间来到了9:32，马上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话题。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之后呢，蓝绿政治的势力消长，已经坐了6年牢的阿扁又再度成为了台湾公众关注的焦点。有11名刚刚当选的民进党籍的县市长，在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当天联名要求马英九释放陈水扁，而前副总统吕秀莲也扬言，如果马政府在圣诞节之前不把阿扁给放出来，他就要绝食抗议。我想先请教台北的来宾啊，究竟目前陈水扁的健康情况如何？是不是真的如外界所说的，已经到了这个随时有可能在狱中发生不测的一个状况？他申请保外就医的部分又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呢？武汉武教授。
根据这个正式的公文，也就是说我们从法院所公布的这些这个检验报告来看，不管是这个台中荣总或者，那么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达到这个保外就医的这么一个程度，表示这个阿扁的这个身体状况他还可以有生活自理的这个能力。可是呢，从很多其他这个一般民间的这些医生啊，或者去看过阿扁的人呢，就强调说这个阿扁的身体实在是很糟糕，需要这个在居家看照顾了，这个希望能够保外就医。当然我想这个阿扁是不是能保外就医这件事情是一直是一个政治议题。那么在过去呢，甚至有要求特赦，那么特赦呢这个问题呢，一直因为阿扁不认罪嘛，所以在这个很多绿营的人士就想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走这个保外就医。那么现在刚好这个蓝营这个选举大败，那么这个议题当然又在浮上台面，那么绿营这个借着各种政治议题不断的在逼迫蓝营，这也是可以预见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在民进党在要取得总统大位之前，这个阿扁是不是能够保外就医，当然也是有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了。
好了，感谢武汉吴教授回到华盛顿现场。当然，吴辉博士，刚才我们上半场谈到这个蓝绿和解，人就说蓝绿和解要先放阿扁。那么现在阿扁的这个保外就医，如果进度有受阻的话，大家都寄望说，那马总统你能不能特赦陈水扁？当然，我们放眼国际，有很多特赦的潜力，包括了韩国总统金大中，他也曾经特赦过这个贪污的全斗焕。那在美国也有这个福特总统特赦尼克松。您认为马总统应不应该特赦阿扁？
特赦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啊，甚至于连施明德都讲了，陈水扁应该跟国人道歉啊。施明德更要求陈水扁把海外藏的所有的几十亿的财币呢，应该先还回来啊。那施明德都这么讲了，所以呢，他如果陈水扁坚持不认错的话，马英九有困难给他做特赦啊。他如果不跟国人道歉的话，这个困难有的啊。所以刚刚吴教授讲的，所以民进党走保外就医的方式呢，躲开这个跟国家跟全国人民道歉。那保外就医呢，假设这个刚刚讲民进党新当选11个县市长，如果在选前就说他的主要的政见就是要陈水扁保外就医特色的话，我想这11个县长起码有好几个落选的啊。他不敢在选前讲这个，选后呢，这11个民进党成县市长乘胜追击，就说哎，我现在要求这个，都有很大的一个政治意味啊。当然清理法讲起来，陈水扁坐牢6年了，在全世界总统很少人坐牢6年哈，还有4年就可以保释了。那么他也这个刚刚吴教授讲，他是还不一定到保外就医的程度，但是现在法务部也要求陈水扁的家属提供新的，把医疗小组扩大，重新检讨他的医疗的情况如何。那也许这个因为加入了陈水扁陈志忠的推荐的医生呢，也许可以把这保外就医有所改变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事情呢，在一般的老百姓感觉关六年关够了啊，那么要男女和解，如果把他保外就医出来，也没有什么好特别要指责的啊。但是我非常可惜的，陈水扁经过6年的狱中呢，这样的反省检讨居然连一句道歉都讲不出来呢，这是有愧对国人。总而言之，我们不希望他陈水扁死在监牢里头， 那么目前来讲，走保外就医，也许不一定像刘学仁讲圣诞节就放得出来，因为整个的程序要超过一个多月，所以如果刘学仁延后两个月绝食的话，也许这个事情保外就医也就解决了。但如果说陈水扁不道歉的话，老百姓很难同意他就是要马英九给他特赦。
好的，究竟这个阿扁该不该放出来，稍后我们来听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不过我先把时间要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董宁。那么首先想先请教，继续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就是这个之前这个法务部长罗英学说指引这个阿扁三条明路啊，但是像就是这个向高院提起抗告声明异议，并且向这个矫正署申请保外就医，那么这前两个呢，这个向高院提起抗告呢被驳回，那么声明异议呢也是高院说呢这个保外就医是法务部矫正署的这个
权责，
他应该要向这个矫正署来提啊。
是。
那如果说不服这个矫正署的这个裁定的话，他应该要打行政诉讼。
是。
所以这整个虽然看起来像是走一遍法律程序，但其实内里还是有这个政治操作的成分在里头。像您刚刚也说的，这个应该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他是不是最后还是要用技巧性的政治解决呢？要不然的话，法务部长不会出来只是一条明路这样子。
当然我想前面刚刚讲的是走这个就是抗告的这个路子，因为这个高等法院已经讲清楚了，说这个你走这样的路子，我们要裁定的话，只有检察官做了一些不当的这种措施，我们才有办法。你这是一种行政救济嘛，行政救济这种保外就医当然是走行政单位你自己去做决定，我想这个是矫正署的自己的权责。那既然是矫正署的权责，那就考虑怎么样来保外就医嘛，那是不是达到了保外就医的标准。那么现在有人呼吁，就是说趁着这个机会把保外就医的这个制度做一个通盘的检讨检视一下，那么将来有一些这个受刑人他符合了保外就医的这个标准，一样可以一体适用，我想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我想这个都是可行的做法。
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吴和义博士，就是先前您也一直提到说这个台湾的目前政局空转的原因就是因为蓝绿恶斗，那么如果说您刚也提到，如果说放了陈水扁或许也可以开启这个蓝绿和解的一个契机啊，那是不是就是到此为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马总统跟这个陈水扁互斗，从这个台北市长一直斗到这个总统，两个人市长也当过了，总统也当过了，是不是就此以后就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台湾应该要放下未来这个马总统或者是陈水扁这样的一种政治的神话的形象才能再往前进，您的看法呢？
两条路走，一条路马英九透过中间的友人跟陈水扁谈判，那么陈水扁适度表达对全国表示歉意，马英九顺水推舟特赦他，这是一条路。第二条路吴汉教授讲的，请立法院把保外就医的这个实施的条件重新修改法律放宽，然后能够对所有的受刑人都一体适用，那么保外就医的法律修改了放宽了，比如他每天无法制止自己这个禁尿，他常常手抖了一分钟抖了七八次，那么但是如果他写的文章现在看的还是思路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辩论很多了。所以保外就医把法律修改了，行政立法院通过了，把它放宽了，一体所有犯罪行为让保外就医让它出来，我想这条两条路都需要在这三四个月内解决呢比较好一点。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马上来接听电话，也请大家稍微简短一些啊。台中的姚先生您好，您认为阿扁应该放出来吗？姚先生。
步骤欲擒故纵，有没有听到？
听到，姚先生请讲。
欲擒故纵啊，那个放这个陈水扁是在选前啊，那个是有一个话题，选后我看啊他大概就是销声匿迹，另外选举的时候啊光怪陆离荒腔走板，就配合青年人的一种喜新厌旧的一种心境。
好的，谢谢台中的姚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我们时间非常有限，稍微简短一些些啊。高雄的杨先生您好，请讲，抓紧时间。
这次哦，国民党大败啊，真正的原因，那个马政府做的不好，只是原因一点啊，真正的原因是他取消那个军公教的 年终慰问金最大了，最大的原因了。啊，这个蔡英文哦，不要高兴的太早了。你这个和民进党搞台独的哦，将来选总统的话，那个蓝营就会出来投票了。
好的，感谢高雄黄先生，谢谢您。台北的黄先生您好，请讲。
那如果国民两党都关心那个台湾人民的话，希望他把那个立法委员的产生那个一个选一个选区，就是改为两位，然后一位是年轻的年轻族群的那个保障名额，这样子每一次就有那个年轻人进去，然后这个。立法院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谢谢黄先生，感谢您。再接一位新北市陈先生，抓紧时间，陈先生请讲。
大家好。个人认为国民党这次在地方选举的失败跟放陈水扁是两回事。陈水扁他犯的是我们的所谓国法，那地方选举失败那是各党的问题，所以我不赞成说放陈水扁，应该就法律程序而言，而不是说因为这个党他起来了就压迫国民党，那是不应该的。谢谢，
感谢新北市的陈先生。当然，大家对放不放扁都有各自的看法。不过，就现实来看，陈水扁跟马英九的时代都已经过去了，我们要展望未来。所以我们请线上听众观众稍微耐心等待，稍后我们还要请两位专家继续分析陈德明访台对未来的两岸关系有何意义。休息一下，马上回来。